新冠病毒变异会不会影响检测、治疗和防疫措施的有效性？已经产生的抗体会不会无效？另外，在疫情下，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永久性的改变？对自由的认知又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英国发现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病毒变体后，南非等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的新毒株。这些病毒变体传染性更强，已经迅速扩散到美国、中国和香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病毒变异会不会影响检测、治疗和现有的防疫措施的有效性？康复者体内产生的抗体和疫苗会不会无效？全球抗疫又会受到哪些新的挑战？今天我们邀请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分子病理学系主任赵玉琪博士来为我们解释和解答。赵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正式通报了4种病毒的变体。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4种病毒变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那个去年12月31号，就是去年的最后一天，世界卫生组织 WHO 向全世界发布了这在全世界各地这个4个新冠病毒的变体。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大家都已经比较熟了，就是实际上从去年1到2月份，就是说这个从欧洲流出的这么一个变体。那么后来到第二个呢，就是在丹麦呢，大概就是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在丹麦就是在他们的那个雕，就是养雕的这些农场里边发现了，也感染人。那么第三个呢，就到今年12月份了，就是上个月大概是14号左右，那么就英国突然出现一个非常传播非常快的一个叫 N501Y。那么结果呢，就是基本上在几天一个星期之后，就是上个月底从南非非洲又传出来，那么又出现了另一个变种。这个变种呢跟这个英国的这个 N501Y 呢非常接近，所以它的取名呢就叫 N501Y V2 Version 2， 也是一个传播非常快的一个变体。
那这些变体它这个已经传播到美国、中国很多的30多个国家，在中国的香港、山东等地已经确诊了这种病毒变体的感染者。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病毒它的传染和传播方式和感染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就是说它跟前面都不一样，所以 WHO 才给我们发出了警告。那么就是说一个一个的说，就是说去年一二月份那个就是欧洲出现了那个变体，它比原先的就是从中国武汉出来那个，它的传播速度就要快得多。所以呢，出来以后，大概到去年中，基本上在全世界都已经传播，都遍及全世界。那么它传播速度很快，但是呢，对致病性至少就是根据现在所有的这个数据来说，好像没有变化，就是说并不是说它死亡率增加了或者怎么样，对诊断基本上也没有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结果对这个疫苗，现在那特别是我美国的疫苗有研究发现，结果被这个疫苗效果相反增加它的效果。那么但是那个就是八九月份那个丹麦那个，它就不一样，它那个呢，它的传播非常有局限性，因为它是首先是在动物身上发现的，就是在那个雕那个动物发现，感染了大概一些农场的工人。那么现在丹麦政府把这1700万个雕全部销毁了，那么所以基本把这个传播也就阻断了，所以基本对我们没有威胁了。那么剩下这个英国的，就是上个月英国中那个12月14号。和年底这个非洲这两个它非常接近，刚才不是说了吗 N501Y，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因为它的基因突变就是在那刚才解释那个刺突蛋白那个地方，那么它就是说它第一增加的传播性速度很快，就是比原来要增加40%到70%左右。那么非洲这个就更糟糕了，在这个基础上它又增加了另外一个新的蛋白叫 E484K， 那么这两个蛋白在 RBD 这个区间呢， 那么现在是大家最担心的，第一，传播速度非常非常快，而且恐怕比这个英国的还要快。那么对诊断现在也在担心，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基因突变在一基因里边，是我们在临床上做检测需要一个靶点。那么它对诊断的影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至少它有一个突变。那么对疫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现在也是这样，要拭目以待。就是说，因为它有这两个突变，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是往好的影响，是提高效率呢，还是降低效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那赵博士，这个病毒变异后会不会影响我们现有的诊断这个手段？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就说了，这个就是说，你要是就是说大家肯定都关心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在说这件事哈，你还是要想，你想我们在医院、在化验室，我们做诊断基因诊断，实际上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这样。那么我们要找的病毒的一个特殊片段。那么这个特殊片段就是变异最小的片段啊，你比如说一般的说，我们说的是它那个叫个 amylo protein E 蛋白，E 基因啊，还有 N 基因，还有那个RP 那个就是 RNA dependent polymerase。那么像这些基因呢，都是非常保守，它非常不容易变，所以我们要做检测的时候，你就要找它这个不变的地方，所以才容易检测。所以我们在讲变体的时候也是要考虑，因为它靶点不一样。所以就像前边说，你说是感染要是 S 蛋白，那么你要讲诊断，那就是其他的靶点 E 蛋白，不是蛋白的基因呢， E 基因或者 N 基因或者其他的基因。
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检测手段的有效性。
这个是因变体而异，一会儿咱们在详细讨论的时候我再一个说。
嗯，那大家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研发出来的疫苗大家都寄予厚望，这个疫苗会不会失效？
对，这个是大家就说是的确大家都担心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也要解释一下。那么现在在美国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在用两种 mRNA 的这个疫苗，对不对？大家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mRNA 它怎么样，它的那么实际上它是怎么回事呢？它就是把前面我说那个刺突蛋白很小的一段，有一段呢它叫 RBD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就是说是我刚才不是说嘛，这个病毒的这个触角要找到人类这个 ACE2 这个锁，就是那个触角的末端那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因为它就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体识别，被我们人体这个免疫功能识别，一旦识别了我们就认识你了，就是说等于把你扫描了，下次你再进来我就能攻击你。所以这个疫苗设计原理就在这儿。那么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讲新变体的话，那么问题就要问，那么这个 RBD 这个区域有没有基因突变？如果有基因突变的话，很可能就有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突变不在这儿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么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疫苗，今天咱不一定说，因为美国现在没有。你比如说灭活疫苗，那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病毒的概念。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现在出现的这个四种变体，我们的 mRNA 疫苗还是有效的。
现在应该是有效，如果简单的说应该有效。实际上说呢，现在流行就是刚才说去年六月份从欧洲进入美国和全世界，那个刚才说叫D614G。现在有我看到有文章发表文章说不光有效，而且会提高疫苗的效率。那么当然这是仅仅是少数文章，就是你只有真正做了你才知道。那么现在为什么 WHO 担心呢？就是说那个现在特别是对这个非洲这个变体，非洲变体它有很多很多突变，包括在刚才我说的 RBD 里边，还有那个英国的刚才那个说 N501Y 也是这样。
为什么大家对南非的这个变体更加担心？
是因为这个南非这个变体呢，现在就是大家就因为现在我们都可以序列分析嘛，就刚才我说了这个整个这个病毒的基因组有3200个氨基酸，所以一旦新病毒进来，我们就很快就可以把它扫描出来，看看它有哪些变化。那么这个呢，它是实际上有20多个突变， 而这个突变，那么就是说，在刚才说那个这个刺突蛋白里边有九个突变，那么它很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疫苗的效率。另外，还在那个 E 基因里边有一个突变，我刚才不说了，诊断我们用 E 其中是一个靶点，那么它如果它在里边它有一个突变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检测的效率。
那这个突变，科学家说这个病毒的变异有它的这个必然性和偶然性，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病毒它变异是不是一定是升级版，它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不一定，但是这个病毒变异 是必然的，一定要变异，而且也是随机的，就像我前面说了，这个就是人体大战，它进到我们人体攻击我们人类，它想存活下来，它就必须随时要变异。同时，这也是病毒本身的一个特点，它在复制的时候，它每小时就能复制一次至少。那么，所以它复制的很快，复制过程当中，它就产生出很多不同的变体，哪一个最合适，哪一个活下来，它就存活下来。所以这就是它的所谓的必然性。偶然性，因为它是随机的，随机的呢，就是就像一个人类，像那个病毒进化一样，哪一个进化最好，最适应人体，它最后就活下来了。所以它就既然有必然性和偶然性。
那现在这个病毒它的变异，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传播性更强，可是致死率并没有增加，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个病毒它本身也想存活下来，所以人就是活得更长的，它病毒在你人体里面也可以活得更久，也是它的一种生存之道。
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病毒，我们都在学习。那么至少我们的希望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如果能像感冒病毒这样在我们身体存活下来的话，那么至少它的致病性不会像现在这么高。
那么现在还有人担心，就说一些新冠康复者体内已经产生的抗体，那由于病毒的变异，可能抗体也会失效。
失效我估计不会。那么如果随着变异的话，像刚才我解释的那几个突变的情况的话，可能会有所变化，也可能抗体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也可能就是说会减弱。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大家不管你感染过没感染过，还是应该打疫苗。
好，非常感谢赵博士。好，非常感谢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分子病理学系主任赵玉琪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